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八篇，保持宗教经验的第七十八章，祈祷的能力。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深深知道，虽然我们看不到你，摸不着你，但是你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你愿意跟我们聊天，愿意跟我们讲话，愿意倾听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借着我们这样的跟你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八篇，保持宗教经验第七十八章，祈祷的能力。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有祷告的祭坛，认识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世上若有什么人需要宗教所提供的力量和鼓励，那就是负责教育训练儿女的人了。如果他们每天的榜样教导那些希望他们教导的人不需要神而生活，他们就不能做蒙神悦纳的工作。他们如果教育儿女只为今生而生活，就没有为永恒做好准备。他们生在世上没有神，死时也一样。父母要为他们的灵魂丧失负责。父母们，你们应当早晚在家庭的祭坛前寻求神，学会如何聪明、温柔、慈爱地教导自己的儿女。这个讲到每个家庭应当有祷告的祭坛，这的确是很好的，但是我就发觉我从小也缺乏这种训练，因为有祷告祭坛的这种还是需要从小的习惯。好像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家庭一起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就是一家人从那个孩子的爷爷开始，就老郑牧师那个时候在的时候，他把一家人弄来聚会，我就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总觉得就是个煎熬啊。所以到后来我跟德章我们之间也没有一起聚会，然后我也就是很少说一如既往就一贯的这种这种来跟儿子然后跟德章我们一起来聚会啊。估计我就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那人家就说怪不得你要离婚，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大家连接也太少了但是就是包括我儿子前段时间来我也没有跟他在一起祷告但是我会为他祷告，我也知道他也祷告的，但我们基本上就是各自祷告自己的。我觉得这跟我们从小的这种教育还是有关，因为我就不是说从小就是基督徒，我十七岁才开始信上帝然后之后虽然说一直在基督教的学校工作生活学习然后一直也是知道，其实看怀素母的关于家庭的，他经常就会提到家庭的祭坛是多么重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就很难把它付诸实践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习惯。我自己就不是，就你我们那老师我去参加我们老师的那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老师他们就很，他和他们的孩子们就他们就从小有习惯的，一看就知道从小就习惯他们就是到了星期五还有迎安息日，星期六晚上有送安息日，肯定雷打不动然后每天晚上都要弹一下钢琴几分钟，大概就十五分钟一刻钟的样子，大家读读圣经唱唱歌弹弹琴就过了，很轻松我跟我们老师在一块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去吃饭然后去聚会的时候，我都很乐意都觉得挺好。但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回到国内，我觉得中国人就不行我自己的家人我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行，而且我每次都觉得是一种煎熬，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没有趣味我自己也没办法把它弄得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跟我们从小的这种环境熏陶还是有关系但是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祷告生活，我自己的灵修生活，这个我是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就知道，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都有祭坛确实是好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有了家庭祭坛你就肯定好这个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你可能有了会更好没有可能就会更糟但是有也不一定就会让你真的就能够名副其实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就看嘛，反正我觉得信仰就是不要让我们大家觉得太吃力你要是太费力了那个不是信仰那个你如果觉得有负担你就不要去做一件事情 因为什么事情都需要心甘情愿，就是为什么我就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习惯，然后后来我虽然知道家庭祭坛是好，但我也没有这样去做，因为我觉得这就真的就是违背我自己自身的这种喜好的啊，所以我也不强求啊。但我知道，如果能有的话，可能会更好啊。但是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没有找到这种家庭祭坛的感觉哈，所以这是我信仰欠缺的一方面哈。我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读圣经，当然是最好的啊，因为先知这么说的，那你肯定是这样的。上帝，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嘛，对吧？啊，我主要可能是小的时候也没有经常跟孩子在一起啊，我一个人就独行侠啊，养成了一种习惯了，所以我就不太适合这种哈，所以大家就看看自己能够接受哪种方式的这种聚会啊，或者灵修生活哈，每个人看自己的情况吧，不要强求哈，不要认为没有家庭祭坛好像自己就不属灵啊，这些口号还有这些帽子都不用戴哈，因为我们的信仰真的就是跟上帝建立关系啊，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都是不能够说翻版重复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的，我们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上帝跟我们每个人所建立的关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祭坛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我们个体的差异性哈。如果有一个时候每个家庭当成为祷告的家庭，那就是现在了。无神论及怀疑论到处流行，不法的事遍满全地，在人的心灵上洋溢着腐败的洪流，在人的生活中发生有反叛上帝之举，人成了罪的奴仆，道德力也沦于撒旦的暴政之下，生灵变成了他试探玩弄的对象，除非是有大能的手伸出来拯救，人类就会追随着那叛逆魁首所行的路了。在这可怕的危险的日子中，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还没有实行家庭礼拜，诸如我这样的哈，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尊敬上帝，没有家庭礼拜不等于没有在家庭中尊敬上帝啊，这一点我不相信。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怀斯姆他为了要，就是他为了要强调一点东西哈，为了强调一点，他会就是说的比较着急哈。但是没有家庭礼拜不等于没有在家庭中尊敬上帝啊，就是当你自己行事为人，当你在跟孩子谈话，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怀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的。但只不过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从小受到熏陶，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我们就缺乏这样的宗教内涵啊，所以我们没有在家庭礼拜，但是不等于我们就没有在家庭中尊敬神哈。当然也有的家庭是他没有尊敬神的，所以怀师母在这里讲这类家庭哈，他们没有在家庭中尊敬神，也没有教导自己的儿女去敬爱他。有许多人已经与神隔绝得这么远，以致他们在与神亲近的时候乃自觉有罪，他们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们与神没有活的联络，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觉得在家庭礼拜上很多人其实是有礼拜，就认为自己有敬虔的外貌了，但是有没有实意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哈。撒旦毁灭人灵性的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使人想到祷告并非基本必须的，祷告是必须的啊！祷告乃是与那智慧之泉以及能力平安幸福之根源的神相交通。最令我悲哀的是没有祷告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我一夜也不能安寝，要不是想帮助那家的父母亲明白他们的需要和他们不幸的疏忽，我是不肯留下的。他们的儿女暴露了这种疏忽的后果，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之心。所以关键这个家庭是没有敬畏上帝之心啊，所以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没有祷告啊。但是没有公共祷告不等于父母和儿女没有私下的祷告哈。但是这个家庭他肯定就是父母私下也不祷告，也没有教导儿女祷告，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缺乏圣灵的运行嗯，因为他不求圣灵跟他们临在嘛，所以怀师母说他一夜也不能安寝，他觉得很陌生。确实到了这样的家庭当中，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环境当中，不舒服哈。在许多情况下，早晚崇拜只是形式，枯燥单调的重复陈词滥调，没有表达感恩的精神或缺乏的感觉。主不悦纳这种侍奉，然而主不会轻看出于谦卑之心和痛悔之灵的恳求。真正的祷告就是向我们的天父敞开自己的心怀，承认自己的全然无助，表明自己的需要，进行感恩戴德的崇拜。那些自称爱神的人应当像古时的先祖一样，无论在何处支搭帐篷，总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为父母的应当时常敞开心门，谦卑地为自己和儿女向神恳求。父亲务要作为家庭的祭司，早晚向神献祭，而母亲和儿女们应与他一同祈祷赞美。在这样的家庭里，耶稣是欢喜逗留的。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应谨记，他们与上天有密切的联系，主特别关心他地上子民的家庭。众天使为祈祷的圣徒呈现芳香的烟，在清晨和凉爽的黄昏，每一个家庭都要有祷告上达于天，为我们将救主的功劳呈于神面前。宇宙的生灵早晚都在关注每一个祈祷的家庭。在他们离开家庭出去工作之前，全家人都当召集一处，由父亲或在父亲缺席时由母亲恳切求告神保守他们一天的光阴。应当存心谦卑，满怀温柔，并感觉到那在你自己及儿女之前所要遭遇的试探及危险，用信心将他们绑在祭坛上，求主照顾他们。凡这样被献的儿女就必蒙那服务的天使照应。为什么说绑在祭坛上啊？像羔羊一样被绑在祭坛上，还像那个什么以撒一样哈，绑在祭坛上啊。每天清晨，基督徒首先应该想到神，而把属世的工作和自己的事放在第二位。应当教导孩子尊重祷告的时辰，这乃是基督徒父母们的责任。应当在早晚用恳切的祈祷及很久的信心，在儿女周围筑下藩篱，应当耐心教导他们，和蔼不倦地教他们如何去度那蒙神喜悦的生活。我想到这个，小的时候我是跟我儿子一起祷告，他小的时候哈，而且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跟我儿子，我们还互相告状啊，到上帝那告状啊，我会在祷告当中提到说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孩子就会回敬我，他在祷告上帝的时候，他就会说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不服气，我又在上帝面前说，我们有时候会边笑着边这样，就不是说在上帝面前轻浮，真的就是把上帝当成天父，我们共同的天父这样去。我现在想起来了，然后也不是完全没有跟孩子一块的，小的时候经常这样做，而且啊，只要我回到家里，都是经常跟孩子这么做的，啊，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在每一个家庭中应当有固定的时间做早晚的礼拜，这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大概就安息天晚上，我要是在家的时候有的哈，有时候有，一般的绝大多数情况我们还是没有的。在早晨开饭之前，父母召聚儿女一同感谢天父保护一夜的平安，并祈求他帮助引导看顾这一天的生活，这真是何等的诗意啊。那么这个前提就是父母要一样起早。我就是孩子的爸爸，他是因为他身体不大好，他白天他要睡觉，所以晚上他睡的时间非常少。他有的时候他4点多就起来了，然后起来他就看圣经啊，就他就预备他自己的道。然后我呢，有的时候如果晚上我睡的时候他还没睡，等他睡的时候把我弄醒了的话，我就好久睡不着啊。然后有的时候反正我总归就是管我睡着睡得好睡得不好，我都不会说5点钟起来，然后我总归是要7、8点的时候起来。有时候孩子读书的时候早上起来做早饭基本上都是他爸爸做，我很少会说早上起来做早饭，因为我们四川人从小我们四川人太阳就起来的晚嘛，我们成都人尤其都我们都懒散的嘛，我就早上都不会说早起来做饭的， 我都是后来，大概就是可能就是离婚前一两年，可能我起来比较早啊，早上五点钟，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早上还晨跑啊，那个时候早上晨跑，然后早上做早餐啊，基本上都是他爸爸做早餐啊，所以我们大家早上起来的时间也不一样，那早上也凑不到一块儿啊，就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去北京每两个星期去北京。北京教会之前哈，我们是出门是要做一个祷告哈，但是就是反正我就说，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家庭生活当中哈，就是我们跟孩子爸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家庭祷告、家庭礼拜还是少啊，还是少的。家庭礼拜不可受环境所左右，你们不应偶然祷告，遇到整天工作忙碌就予以忽略，若是这样，就会使儿女觉得祷告是无关紧要的。对于神的子民来说，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要每天早晚到神面前献上感恩祭。诗人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反正我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到哈，就跟孩子的爸爸，我们的那个时间，我们的那种作息时间都不一样。父母不论多么忙，也不可疏忽举行家庭礼拜，要祈求圣天使在你家中保佑，要记住你们的亲人在遭遇试探。我们努力使客人安舒快乐，但我们亦不可忽视自己对神的责任，因任何理由而疏忽祷告的时辰。你们的谈话和欢愉不可过度，以致太疲乏而不能参加家庭礼拜，否则便是向上帝献上残缺的祭物了。傍晚，当我们能从容而清醒的献祷时，应在快乐感谢的颂赞中献上我们的祈祷，让一切来拜访基督徒的人都可看出，祷告的时辰乃是一天中最宝贵、最神圣、最愉快的时刻。这些崇拜的时辰有一种优雅而崇高的影响力啊！当然，这种优雅而崇高还是要看是谁祷告啊。像我们很多人祷告家庭聚会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就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就没去哈，自己本身也不会怎么安排，所以也不可能是优雅崇高。就算人家来参加，也会觉得死气沉沉、莫名其妙的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小的就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这种熏陶，有这种传统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啊，我们欠缺优雅啊，整个内地，整个的这种社会风气它就不优雅，就低俗，所以我们这些在盐碱地的就长不出好东西来。我一句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想到什么优雅啊。我觉得我们就是愿意去想要优雅就已经很不错了。像我现在就是想要优雅，那怎么办？向上帝学习，求上帝改变我们。我也挺为上帝着急的，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改变有多难。上帝要重新造，还不如就把我消灭了，重新用泥巴来重新捏个还更好呢。但是没办法，救赎的工作就比创造工作更难啊。上帝不可能把我们消灭了重新造啊，对吧？上帝他肯定要改变我们的心，但我们这个心就说他要修复的工作比重新造的工作还难好几倍啊，改变人心真的是旷日持久，而且还难得很。这样的时光会给心灵带来平安与快乐。你们的儿女应受教育成为仁慈友爱、关怀他人、温良柔顺的人，尤其是会尊重宗教的事及感觉到神主权的重要性，应教导他们看重祈祷的时辰，应当命令他们早起，以便参加家庭礼拜。这个我倒真的不赞成啊。怀师母他说叫他们早起，其实我儿子就是被命令早起的，他爸一天到晚叫他早起，但是我就觉得他如果不早起，他还可以长得更高一点，身体更好一点。他就起得太早了，那上海人5点钟就起来，因为太阳早嘛，5点钟就天亮了。但是我就觉得小孩子，因为现在的小孩子读书他也很累，晚上做作业做得很晚，11、12点都没睡，结果早上5点钟就醒来。我儿子要是多�睡一会儿，早上他如果能够6点钟醒，每天多睡1个小时，他现在身体会好很多。他现在胃也不好啊，当然有遗传，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也有我们家长，就是他爸爸，我觉得对他就太苛刻，就那种。父亲是家庭的祭司，要主持早晚的礼拜。没有理由不让礼拜成为家庭生活中最有趣最快乐的活动。我觉得我们家反正我们家 没有这个早晚礼拜，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啊，倒不应该就单单是要说父亲哈。礼拜若枯燥乏味，就会使神蒙羞。家庭礼拜的时间应当简短活跃，不可因冗长乏味而使你们的儿女或家庭的其他成员感到厌烦。若是宣读和解释长篇的圣经，又献上很长的祷告，就会使宝贵的礼拜变得令人厌倦，散会的大家才如释重负。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哈，就包括公共礼拜也是，安息天的礼拜也是这样。家长应当特别注意，让礼拜的时间十分有趣，借着稍加思考和精心准备，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时，家庭礼拜就可以非常愉快，其丰盛的成果也只能在永恒中显明。父亲要选读有趣易懂的经文，短短几节就足以提供一天研究和实行的教训，可以提一些问题，发表一些诚恳有趣的意见，或是简短扼要的诉说一些事件作为例证，至少可以精神饱满地唱几段诗歌，所献的祷告简短而中肯。领导的人无需包罗万象，只要用简单的话语表达自己的需要，存感恩的心赞美神，像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公共祷告、公共聚会的家庭聚会的一些常识。常识有哪些？经文要有趣易懂哈，然后那个要思考，要细心准备，要短短的几节，要足以提供一天的研究和实行的教训，还要提一些问题，要做一些诚恳有趣的意见要发表，要简短扼要的诉说一些事件为例证，还要精神饱满的唱歌，还要简短的祷告中肯。哇，其实你看怀师母所说的这几点，我们在无论是安息天的聚会也好，还是家庭聚会也好，这几点没有哪一家人能够做到，没有哪个教会做到的。我参加了那么多，就没有一个教会是做到的。这些都需要宗教底蕴，都需要你有宗教很浓厚的基督教底蕴的，你才做得到的。一个聚会要生动有趣，谈何容易？很多时候家庭礼拜为什么成为重负，就是因为它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是觉得，如果耶稣来领家庭聚会，我肯定参加，我肯定没问题。所以我到最后就是自己没办法弄一个有趣的家庭聚会，那就让我们大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吧，自己按照自己的这种需求，所以我儿子他有他自己的灵修时间，然后他自己祷告他都自己有的，这些我们从小倒是都是跟他说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了，我不能给他提供有趣的家庭礼拜，那我至少就是能够告诉他，能够带动他早晚他自己祷告，这些他倒是从小都知道，而且现在也一直在践行的。激发和加强对圣经的研究和爱好，大多是利用崇拜的时间，早晚礼拜应当是一日中最甜蜜最有注意的时间。须知不要让任何烦恼与不仁的思想侵扰这些时间，父母和儿女们应一同来朝见耶稣，并邀请圣天使进入家庭，崇拜要简短而充满生命力，事实而多样化，充满生命力和多样化，尤其是多样化特别难，因为我们人就很死板，你多样化你需要花时间，尤其是像我们双职工的父母，平常都工上班都累死了，哪里还有心思再打第二份工啊？说回来我还得怎么带领聚会礼拜的，再花脑筋的，就很难，所以在我们家里要实行家庭礼拜，真的是就是就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这种生活质量和生活节奏来说，真的是非常难。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大家真的觉得很难，那你至少你是需要花时间来教导孩子，让他自己能够自己灵修的哈。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信上帝的话，先是这个前提哈。要使大家都能参加读经、学习和背诵神的律法。有时如果让孩子自己选一些经文，就必增加他们的兴趣。我们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也可让他们来提问，可以联系一些有助于解释这段经文的事物，只要不让聚会的时间太长，也可让孩子们参与祷告，并让他们一同唱诗，只唱一节也无妨。要以身作则，教导儿女用清晰的声音祈祷，要教导他们从椅子上抬起头来，切不可双手掩面，这样他们就能献上简单的祷告，并同声背诵主导文。圣经中诗歌的历史充分说明音乐与诗歌的用途和益处，音乐往往被滥用来为罪恶服务，成为最有诱惑力的工具， 但音乐如果使用得当，就成了神最宝贵的恩赐，能提高人的意识，思念高尚尊贵的事，陶冶和净化人的情操。撒旦在天上是唱管唱诗班的啊，怀师母曾经说过，所以他到了地上来，他绝对会让音乐来为他服务的。所以我们自己在音乐上，我们一定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接触好的音乐啊，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音乐是用属灵真理感动人心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往往当人处于心灵的重负之下，行将绝望之时，想起了一些神的话，长久遗忘的儿时诗歌，试探就失去了其诠释，人生就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并能将勇气和快乐分给别人。作为一种教育的方式，诗歌的价值不可轻视。家庭中要有纯洁美妙的歌声，少一些非难，多一些愉快、盼望和喜乐。在学校中应当有诗歌的声音，这样学生就会更靠近神，接近教师，并互相接近。诗歌是宗教崇拜的一部分，与祈祷是一样重要的。诗歌按照圣经那个历代志的这个说法，在原文有一段说到唱诗哈，祭司们唱诗是讲道，他们唱诗就是讲道，唱诗是另外一种讲道啊，所以真的不可低估了诗歌的能力啊。诗歌可以说比我们用嘴巴来讲道的人更具有渲染力、感染力啊。诗歌是宗教崇拜的一部分，与祈祷是一样重要的。许多诗歌本身就是祈祷，我们若能教导孩子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更能思考诗歌的意义，体会其中的能力了。早晨和晚上要与你的孩子们一起敬拜神，读经，唱赞美诗，要教导他们背诵神的律法。关于诫命，圣经教训以色列人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六章七节。摩西还指示以色列人将律法的话谱上音乐，当大一点的孩子弹奏乐器时，小一点的孩子就踏步吟唱神的诫命，长大以后他们仍然记住幼年时所学的律法的话。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真的就是说，如果你从小都在孩子小的时候哈，在他牙牙学语刚刚的小的时候，你就教他上帝的道理，然后后来你发现他读大学了，工作了，他都不到教会了，也不跟你一起祷告了，好像也说自己不信上帝了，有的弟兄姐妹就很着急。其实不要着急啊！我现在就想起来，就是前几天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儿子到我这里来嘛，然后我还跟他炒一些菜，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菜都是外婆教我的，还有煮鸡蛋的方法，我说这都是外婆小时候教我们的。然后前几天我素油素花生米，我素的时候我也跟汪小航说，我说这都是我妈教我的啊，就是你小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包括这些该怎么烹饪这些。你看我都50多岁了，我都10年没跟我妈怎么联系了，但是我妈小时候对我的影响都还在所以你一定不要低估了自己对小孩子的影响力你看到小孩子现在好像他现在好像表面上是离开了主怎么样哈，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对他的影响力是在他血液里的，他迟早会回来的上帝不会让你白投资的，不会让你在早年他幼年的时候你花费的努力打水漂的，你不要着急你也不要在他面前碎碎念，好像说你为什么还不来信上帝啊，不要去念，不要让他讨厌，你现在就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他，因为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爱我们的小孩子不要惹他们生气让他们觉得跟我们在一起是温暖的是随意的，是舒服的，然后保持同他的亲密关系，然后将来迟早他们会回到上帝面前，你不要把跟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给他掐断了哈，这是最重要的。既然摩西认为需要把诫命谱成圣歌，使他们在旷野中前进时，孩子们可以一节一节的学唱律法之歌，那么当今之时，我们岂不更当将神的道教导自己的儿女？但愿我们都来帮助耶和华教导儿女谨守律法的规定。我们当竭尽全力使家中有音乐声，好让上帝进来。在安息日家庭礼拜中，也当让孩子们参与一份，人人都当带着自己的圣经来，每人宣读一两节， 然后唱一首大家熟悉的诗，接着便祈祷。对于祈祷，基督也曾留下一个模范。主导文原非单给人作为形式背诵的，乃是表示祈祷所当取的样式，即简明、诚恳而全面。对啊，你看主导文原非单给人作为形式背诵的，有很多教会啊，接触祷告总要背主导文啊，都已经祷告过了，还要来一片主教导我们说怎么怎么样，真的很讨厌啊！而且这种真的就是，真的叫做是死板的形式啊，因为到最后大家就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这样的敬拜，这样的主导文，上帝是不悦纳的。啊，主导文是表示祈祷所当采用的样式，只不过是给我们一个样板而已，而不是叫我们每天啊，每一次聚会结束都要背一遍。这样的这种没有感情的这种背诵不好的，除非你有感情的背诵，啊，除非你是有感情的。但是为什么非要背诵？为什么不要自己的话？你要是你见到你老妈、你老爸，你一天到晚就给他念诗，又不跟他说一些提及的话，你看你老妈、老爸会开心吗？觉得你神经病、莫名其妙。我们对我们的老爸也是这样的，啊，不要一天到晚在他面前背。圣经本来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他难道不熟悉自己的话吗？他是希望听到我们跟他的聊天的心声，啊，要用简单的恳求将你需要的告诉主，并因他的仁慈向他表示感谢，这样你便是邀请耶稣，欢迎他来到你的心中和你的家中做贵宾。在家庭中不是做那漫长而无关宏旨的祷告的地方，因为这样的祷告反而使应视为一种权利和福分的祈祷时辰变为重累，当设法使家庭礼拜的时间成为愉快而兴趣盎然的。我们应当比现今更多的祈求神，在家庭礼拜中与儿女一同祷告和为他们祷告，会获得很大的力量和福气。当我的儿女做错了事时，我温柔地和他们谈论，与他们一起祷告之后，就觉得不再需要惩罚他们了，因为他们的心会在来应允我们祷告的圣灵面前软化。耶稣降世生活的时候，乃是在独自祷告的时辰中获得智慧与能力。青年人要效法他的榜样，在清晨与黄昏寻找幽静的机会与他们的天父交流，他们也要在一天之中将自己的心奉献给神。他在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上说，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我们的儿女若能在早年学得这些教训，将会有何等的精神、力量、快乐和甘甜带进他们的人生啊！当耶稣受洗之后，在约旦河边低头为人类祈祷时，天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金光四射地照耀着救主。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件事对你有什么意义吗？这说明在你祷告时，天会打开，你会在爱子里得蒙悦纳。每一位母亲若在救主脚前卸下重担，就会有门户敞开。这说明基督用他人性的膀臂抱住人类，又用他神性的膀臂拉住无穷之主的宝座，使人类与神联合，使地与天衔接。基督徒母亲的祷告不会被万民之父所忽视，他曾差遣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救赎一般子民归于自己，他不会不理睬你们的祈求。在最后斗争的大日，他不会把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留给撒旦去攻击。你们的本分是淳朴而忠实的工作，神会坚立你们的手所做之功啊！所以这一段非常宝贵，上帝不会不理睬我们作为父母的祈求，啊，我们的本分就是祈求，就是去爱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惹他们生气，啊，如果你发现你说的这句话，你做的这件事会让儿女跟你疏远，就不要去做，啊，不要去做，你把软化他们心的，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归向天父的这个工作交给圣灵来做，责备他们是交给圣灵来做。你只需要去爱他们，然后为他们祷告，迟早他们会跟我们一起踏上这条天路啊！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